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你规定了不同时令和季节，以便在那些时节内依时庆祝一些节日。德训篇33:9，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节日来庆祝。今天晚上，我们将学习逾越节，这是你赐给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在这个节日中，他们纪念你从埃及将他们拯救出来，使他们获得自由，生活在流奶流蜜之地。主，求你使我们从过的每一个节日中认识你救恩的意义，在这些节日中让我们能够在你内得到安息，使我们的生命归向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主牧间，主牧直播间学习梅瑟五书概论。今天是第9讲，我们将要讲的内容是关于逾越节的。在今天的课程中，将讲逾越节的起源、发展及深意。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题目。在今天的课程中，给大家简单的讲解逾越节它的起源发展。当你明白了这个架构之后，你就会对在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一些关于逾越节的圣经片段有所认识有所了解。我们今天对逾越节的认识，或者说这个直观的印象，是源于出埃及记的第12章。但出埃及记第12章并不是原始对逾越节的记载，而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这是流亡之后，是四季流传的作品，这个时候的逾越节已经发展成熟。这是我们从旧约圣经中获得的直观印象，对这个逾越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节日的起源发展。当我们提到逾越节的时候，它实际是包括两个狭义的节日，一个是无酵节，一个是逾越节。当我们提逾越节的时候，这实际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它包括这两个节日。那今天晚上我们将要讲述这两个节日的起源。首先我们来看逾越节的起源。逾越节的起源是在出埃及记的12:21-23，在这个圣经片段中说到，梅瑟召集了以色列众长老来，向他们说，你们去为你们的家属准备一只羊，宰杀做逾越节羔羊，拿一束牛膝草站在盆中穴里，用盆中的血涂在门楣和两旁的门框上，你们中谁也不准离开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上主要经过击杀埃及人， 他一见门楣和两门框上的血就越过门口，不容许你们的房屋，不容许毁灭者进入你们的房屋。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从这个叙述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越界它的意义。越界它的意义已经是包含在这个叙述之中。在这个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这个仪式为什么要在这个门框上涂血。那越界它的希伯来语是Pesach，它的意思就是包含在这里是越过的意思，或者是跳过去。从哪里跳过去？是从门框上涂着血的家庭中跳过去，这是越界的这个原始意义。那这个越界的原始意义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原始的意义它不在犹太人出离埃及时天主让他们举行的这个复杂的仪式，宰杀羔羊往门框上涂血。这是克纳罕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是在他们每年春天要收羊羔的时候，也就是羊下羔的时候，他们举行一种仪式，通过这种仪式，也就是宰杀，然后把血涂在这个牲畜圈的门口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这个灾难挡在这个牲畜圈之外，使这个牲畜圈住在这里的这些牲畜，这个畜群能够得到发展，能够被野兽也好呀，疾病也好呀，不被光临。这是这个越界它的最原始意义，是祈福免祸，或是保护畜圈不被野兽不被瘟疫侵袭，所以用这种方式把这个血涂在门框上。后来当犹太人他们在克纳罕许地定居下来之后，他们把这种习俗加在哪里了？加在他们出离埃及拯救的这个经验之中，这是越节的那个起源。那来看无酵节的起源，无酵节的起源在出埃及十二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还有三十九节。那在群里有人就问为什么是要吃无酵饼而不是吃发酵的？那我们就来看在出埃及十二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还有三十九节的记述。埃及人催迫这百姓赶快离开此地，因为他们说我们快要死尽，百姓便把没有发酵的面团和面盆包在外衣内背在肩上。他们把从埃及带出来的未发酵的面团烤成无酵饼，因为他们急迫离开埃及，不能耽搁，来不及准备行粮。如果你看这个叙述之前所发生的事是什么？是第十个灾难。第十个灾难是击杀埃及人长子。在前九个灾难叙述中法郎以各种借口各种方法阻挡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可是当这个灾难发生之后呢，他却催促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子民快快的离开埃及。那快快离开埃及的意义表达在哪里啊？那就表达在出埃及十二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还有三十九节。出离埃及或者吃无酵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不被欢迎了，然后被赶走，要速速的离开。那在这个速速离开的时候，以色列子民他们做了什么？把没有发酵的面团和面盆都包在外衣内背在肩上，然后离开了。在路上他们把这个没发酵的面团烤成饼吃， 这就是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吃无酵饼的一个原因。这是逾越节和无酵节它的意义，或者说是它的起源。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逾越节和无酵节哪一个和出离埃及相连，或者是与原始的出埃及叙述相连？那是无酵节。无酵节它与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原始叙述相连。那逾越节呢？逾越节它是后添加上去的。那在这个逾越节中，它使用了克纳汉人当地的这种风俗习惯，然后添加到这个出离埃及叙述中，告诉当时的以及后代的以色列子民，当我们的祖先出离埃及的时候，不单把这个未发酵的面团和面盆带上，在路上烤了无酵饼吃，他们还做了什么？还宰杀羔羊，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当天主的使者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看见涂着门框上涂着血的家庭就越过去。那通过这种添加，这个逾越节它变成了两个节日，或者是两个仪式，一个是宰杀羔羊涂血，一个是吃无酵饼。可是与出离埃及的原始叙述，那是哪一个节日？是无酵节。那个逾越节是后添加上去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最好的例子，那就是我们庆祝的圣诞节。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自己在这来反思啊，或者是回想。你说在初期的教会中，特别是宗徒时期一直到一世纪教会他们只庆祝哪个节日，或是哪一个节日是最大的？当然是复活节。在宗徒时期，在初期的教会，他们只庆祝哪个节日？只庆祝复活节。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像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便是假，没有任何基础的。那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主日所庆祝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将来复活的保证，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可是后来随着时间发展，基督徒们在想，那既然我们庆祝耶稣复活了，那我们就要往前推，那出现了哪些节日？那就是今天比较商业化的圣诞节。可是在一开始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只是很简单庆祝耶稣的诞生，那后来比如说圣诞动物、圣诞树，这都是后添加上去的，这都是在那个18世纪、19世纪才开始出现的一些那个节日。在这些节日中，一个更令我们有直观认识的添加，那就是在我们中国吃平安果。在圣诞节吃平安果，这纯属是中国人的自己发明和添加了，这个当然是和商家做生意有关系。那这些商贩他为了在这一天能够多卖苹果，把这个苹果卖得更好价钱，所以他发明了。那在圣诞节要吃苹果，取它的谐音是平安果，平安夜吃平安果。所以在平安夜吃那个苹果或者吃平安果，这成了我们中国独特的风俗习惯。这就是在近十年或者十几年的时间发展而来的。所以节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庆祝因素，这个外在的因素是有添加有删减，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些可能不再符合时代，或者说不再符合要求，那就是把它删去了，然后添加一些。逾越节也是如此，逾越节它的变化，它今天庆祝的方式，那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的演变不断的那个发展而来的。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天主对他们的拯救， 最开始的这个核心叙述是吃无酵饼，那后来当然说是发展成无酵解。那吃无酵饼它的原因是什么？象征着匆忙，埃及人赶以色列子民离开，没有办法，他们把未发酵的面团和面包面盆包拿走，然后在路上把这个无酵饼烤吃了。那后来他们添加了宰杀羔羊的这个习俗，那就是变成了逾越节。所以逾越节狭义的包括两个节日，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无酵节。这是它的意思，它的根源。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古老庆节日历的规定，在出埃及记的23章14到17节，每年三次应为我举行庆节，应遵守无酵节，照我所命的，在阿比布月所定的日期，七天之久吃无酵饼，因为你在这个月离开了埃及，谁也不可空着手到我台前来，又应遵守收成节，即你在田地播种劳力之后献出熟之果的庆节，还应遵守收藏节，即在年尾由田地中收敛你劳力所得的庆节。你所有的男子一年三次应到上主台前来。这是非常古老的庆节日历。在这个庆节日历中，他提到了几个节日，提到了三个。一个是无酵节，无酵节之后是收成节，收成节演变成后来的这个七七节或者是五旬节。这个节日是开始收大麦子，随后是收小麦子的日子。最后呢，年尾是收藏节，也就是收获比较经济型的作物，像葡萄橄榄，也就大约是在我们这里这个那个季节中的秋季。这是这三个节日。在这三个节日中，你会看到这里面有没有那个提到逾越节？没有，它只是提到无酵节。那无酵节它明显是一个什么节日啊？明显是一个农人的节日。那逾越节呢？逾越节是一个牧人的节日。无酵节吃饼它是从哪里来的？从地里出产来的。那在这个古老的庆节日历中提到这个三个节日都和啥有关系啊？都和农业生产有关系，无酵节、收成节，还有最后年尾的收藏节，那都是和农业生产有关系。那在这里，在这个古老的庆节历法中，它没有提到无酵节，但是在这里也提到了。那在什么时候庆祝这个无酵节啊？是在阿比布月。那在这里只是提到在阿比布月，也就是在我们这里的春天后来在流亡巴比伦回来之后改成巴比伦的名字是尼三月。尼三月大约是我们今天的三到四月份。在这里他有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日期是在阿比布月的哪一天？没有。那我问大家，你可以自己考虑，为什么在这里他没有规定阿比布月的哪一天，只是提到一个阿比布月？其实很简单，因着天气的变化，因着地势的变化，比如说由南到北，每一年每个地区它收获的日子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当你收获的日子，你要过什么节日啊？你要过无酵节，七天之久要吃无酵饼。比如说在以色列北方和以色列南方，它的这个收割日期一样不一样？它是不一样的。那去年和今年它的收获日期一样不一样？不完全一样，也许差几天，也许差十天八天。当你要拿镰刀收割的时候，你开始做什么？你开始庆祝这个节日。所以在这里只是规定在阿比布月，也就是尼三月来过这个节日，而没有提到是在这个阿比布月的哪一天。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它明显的是没有提到逾越节的。那这个时候逾越节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和这个逾越节合成一个节日，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广义上的逾越节。 这是这个古老的庆节日历的规定。那在这个古老的庆节日历啊，那个古老的庆节日历中规定的，我们可以想，也是在今天啊发给大家的我那个文章中已经按照顺序写出来了。那在这个时候，他是在哪里庆祝的？他是在家里庆祝的，是一个那个家庭的节日。不过在这里他就规定了，你所有的男子一年三次应到上主台前来。在这里告诉以色列子民三次到上主台前来，是到哪里的上主台前？你不要想到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上主台前也就是他附近的那个圣所，也就像我们附近的教堂一样，那是你要到上主台前来的地方，也就是一年三次到这里来。那现在我们来看逾越节和无酵节合并成一个节日，这是在申命记16章1到第8节的那个记述。那我读给大家听，你应遵守阿比布月，在上主你的天主举行逾越节，为上主你的天主举行逾越节，因为在阿比布月的一个夜里，上主你的天主领你出离了埃及，你应在上主所选定立自己名号的地方，给上主你的天主祭杀牛羊，作为逾越节牺牲。吃着祭肉食不可吃发酵饼，七天之内当吃无酵饼即困苦饼，因为你曾仓促地走出了埃及地，为此你一生应天天纪念你出埃及的日子。七天之久在你全境内不许见到酵母，你前一天晚上祭献的生肉不可有剩下的留到早晨。你不可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任何城镇内祭杀逾越节牺牲，只可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选定立自己名号的地方。晚上太阳快落时，就是你出埃及的时刻，祭杀逾越节牺牲，并应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选定的地方将祭牲煮熟分食。到了早晨，你可回到你的帐篷中去。六天内应吃无酵饼，到第七天应为上主你的天主召开盛会，任何劳工都不可做。当你读完申命记16章1到第8节的记述之后，你再和古老的庆节日历比较，出埃及23章34章来比较，那在这里的记述详细不详细啊？那比那个详细的多了。在这里不单提到了无酵节，也提到了什么？也提到了逾越节。逾越节和无酵节大约就是在申命记的这个时候被合并成一个节日，也就是在主前七世纪的时候，逾越节和无酵节合并成一个节日。合并成这个节日，它庆祝的核心是什么？庆祝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拯救，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也就是通过他们宰杀羔羊往门框上涂血，在天使击杀的时候看着涂着血的门框，这个天使越过去拯救了他们，并且他们要吃无酵饼象征着他们速速地离开了埃及。在这里提到因为你曾仓促地走出了埃及地，那在这里给他进行另一个解释，就是被称为困苦饼。到这里为止，你发现没发现它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你是不是可以在家里举行庆祝？不可以了，你要到哪里去啊？你要到上主所选定立自己名号的地方，在这里祭杀羔羊，在这里吃无酵饼。那在这后面也提到祭杀羔羊的时候，并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选定的地方，这和什么有关系啊？这和约西亚国王的信仰改革有关系。你自己回去看列王记下的22到23章，当他在 装修圣殿的时候，在献香旁发现了一卷书，这卷书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生命记。当然那个时候发现的生命记和我们的今天手中的生命记不完全一样，或者说不百分之百一样。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没有更多的添加，只是我们今天生命记中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他在这个圣殿中发现了生命记这卷书。当他发现这卷书之后，他特殊发现了哪一卷哪一个内容，也就是生命记的12章。你自己可以回去看，特别是在12章5节。在那里怎么说的？你只可在立我名号的地方来庆祝，或者说我只住在立我名号的地方。那立自己名号的地方是哪里？天主在哪里立自己的名号？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在这里的叙述就已经有约西亚信仰改革的背景。约西亚在什么时候的信仰改革？是在主前621年。在主前621年，他的信仰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净化亚维一神信仰，把当时的邪神有名的巴尔阿舍拉都从圣殿中清走，还有禁止人们崇拜这些邪神。可以说这是一神信仰的起始。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再允许来过这种混合的信仰了，也就是我既朝拜亚非天主，我也朝拜其他的神。那在圣殿也好，在其他的圣所也好，那既朝拜亚威，我也供奉巴尔和阿舍拉。那通过约西亚的信仰改革，他净化了这种混合信仰。那另一个信仰改革的重点就是他把那个祭献和敬拜集中在哪里？集中在耶路撒冷，也就是天主立自己名号的地方，根据创世生命记12章的内容。那当他把这个庆祝和祭献集中在耶路撒冷之后，那给当时的庆祝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你要献祭，你要到哪里去了？你要到耶路撒冷去，而不是到你家门口的那个圣所去。这也意味着就是从这时候起主前621年，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其他的圣所都慢慢的或者是快速的就是没落了。因为你不可以在那里祭献，那就意味着到那里去敬拜的人少。如果人们都不到那里去祭献，不敬拜，意味着是也没有献意了。没有献意意味着是这个圣所慢慢的就要荒废，就要没落。那约西亚的信仰改革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这是亚维一神信仰的真正起点，一神信仰的真正开始。另一方面也使其他的圣所没落，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圣殿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开始凸显出来了。那这种改革也影响到了哪一个节日？也影响到了逾越节和无酵节，这个时候它合并成一个节日。那这个时候你不可以在家里庆祝了，你要到哪里去庆祝？你要到耶路撒冷去庆祝。所以这个时候的逾越节成了什么节日了？是成了朝圣节，是到耶路撒冷去的朝圣节。那在主前七世纪之前，逾越节是一个什么节日？逾越节它是一个家庭的节日，是在你家里庆祝，但是你也要到你家门家附近的圣所去朝拜，因为它也是一个朝圣节。但是这个朝圣节是在你家附近的圣所那里。可是从主前七世纪，也就是约西亚信仰改革之后，那不是在你家附近的圣所了，而是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那这个到这个时候，逾越节和无酵节开始合并成一个节日了。那在这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逾越节庆祝或者是宰杀羔羊的这个仪式了？不太清楚。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时候逾越节和无酵节已经合并成一个节日，一起来庆祝。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是提到只是在阿比布月，没有提到在阿比布月的哪一日。 这是逾越节和无酵节，它合并成一个节日，并且是要在耶路撒冷上主立自己名号的地方来庆祝。那接着我们来往下看，这就回到了出埃及的十二章。你不要想出埃及在最前面记载，那它就是内容是最古老的，其实并不是。像刚才开始提到，我们今天对逾越节的这个直观印象来自于出埃及的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可是这个是比较晚的了，是在流亡巴比伦或流亡巴比伦之后，这个四季流传的规定。那这个规定在这里面要详细的多，我读给大家来听。上主在埃及国训示梅瑟和亚郎说，你们要以本月为你们的正月，为你们算是一年的岁月。你们应训示以色列会众，本月十日，他们每人照家族准备一只羔羊，一家一只。若是小家庭吃不了一只，家长应和附近的邻居按照人数共同预备，并照每人的饭量估计当吃的羔羊。羔羊应是一岁无残疾的公羊，要由绵羊或山羊中挑选，要把这羔羊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体会众便将它宰杀。各家都应取些血涂在吃羔羊的房屋的两门框和门楣上，在那夜要吃肉，肉要用火烤，同无酵饼及苦菜一起吃，肉切不可吃生的或水煮的，只许吃火烤的。头、腿和五脏都应吃尽，一点也不许留到早晨。若是早晨还有剩下的，都要用火烧掉。你们应这样吃，束着腰，脚上穿着鞋，手里拿着棍杖，急速快吃。这是向上主守的逾越节。这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国，将埃及国一切首生，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杀死。对于埃及的众神，我也要严加惩罚，我是上主。这血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当作你们的记号，我要打击埃及国的时候，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毁灭的灾祸不落在你们身上。这一天将是你们的纪念日，要做上主的节日来庆祝，你们要世世代代过这节日，作为永远的法规。这个技术详细不详细啊？非常的详细。你现在就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天主要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了，可是天主给他们这么繁琐的训示，让他们这么繁琐的来准备逾越节。本来你是要快快的逃走，你还要详细的来慢慢的来准备，繁琐的来过这个节日，像在逃荒的时候你还要四平八稳的吃四碟八碗，你觉得这个现实吗？这个当然不现实。我们可以看你们在什么时候应该是离开埃及啊？这里当然说以本月，没有提示哪月，当然这个明显的是以阿比布月，那就是后来的尼三月，为你们一年的开始，这就是礼仪历的一年的开始，在正月。那在这个正月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准备？从十日，然后在什么时候到十四日，到四季流传的这个时候，这个逾越节就已经定下来了。它还和收庄稼有没有关系？已经没有关系了。那无论你是在14日之前收，还是在14日之后收，无论在哪天收，那和这个节日庆祝和那个没有关系了。无论如何是在本月14日的14日庆祝。那在这里不单是把这个日期固定了，并且还提到是一只一只一岁无残疾的羔羊，由绵羊或山羊中挑选都可以，如果一个小家庭吃不了，要和别的家庭来分享。从这里你可以马上就会读到，这 这是谁的规定了？这是四季流传的规定了，是规定的非常详细。那为什么要特殊规定是无残疾的？有残疾的是不可以献给天主做那个祭献的，因为他是有残疾的。并且在这里看到这个肉要怎么吃啊？要火烤。而那个在是那个申命记16章申命记流传的记载，或者申命记的记载，那里的肉要怎么吃啊？要水煮着吃。所以到这里你会看到有变化。那你吃的时候还要束上腰，穿上鞋，随时准备都要逃跑。这是在这里面对于这个那个逾越节的记载。那这个对这个逾越节的记载，你会看到它又变成了一个什么节日啊？是不是告诉在圣殿那个庆祝？不是的。那你会想，为四节来说圣殿如此重要，因为在圣殿要那个举行祭献嘛。这是四季的工作场所，这也是四季他们的生活来源。可是在这里他并没有提到圣殿，或是在上主立自己名号的地方来庆祝，为什么？你想想为什么？当然我们讲课时候您知道四季流传在什么时候创作的，那是在流亡巴比伦期间或者流亡巴比伦之后。那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圣殿？没有圣殿了，圣殿被那个巴比伦人烧毁了。那既然没有圣殿，我们还要庆祝月节，那怎么办？那到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流亡巴比伦甚至到流亡巴比伦之后，也就是第二圣殿被建之前，这个月节又变成了一个什么节日啊？又变成了一个家庭节日。所以四季流传在这里详细的规定，若是小家庭吃不了一只要怎么办？和邻居一起来分享。这明显的提到这个时候月节它又变成了一个家庭的节日，是在家庭一起来庆祝天主对他们的拯救。那在这里有详细的叙述，你宰杀羔羊的时候要怎么做？要把这个血涂在门框上，然后要时刻准备好天主带你们离开。那我们再来看四季流传对无酵节的详细规定，出埃及记12章15至17节，你们应一连七天吃无酵饼，第一天务要从你们家中将酵子除去，因为从第一天直到第七天，凡吃有酵之物的人都应从以色列中铲除。第一天和第七天应召开圣会，这两天一切劳工都不可做，只准你们准备每人吃的东西。你们应守无酵节，因为这一天我领你们的军旅出离了埃及国，所以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一天作为永远的法规。你一看，你用鼻子一闻，马上就会想到这是谁的规定？四季流传的。为什么？这里规定的要严格和详细的多了。你们不单现在要吃无酵饼了，还要从你们家中的酵子除去。比如说你要那个打扫房间，把那个房间发霉的地方你都要打扫干净，还有你要晾晒你的衣服你的行李，还有你要严格的用开水来洗你的餐具，为的是不让有那个发霉也就是发霉的地方出现，或者酵子出现。在这里甚至有规定，凡吃有酵之物的人都应从以色列中铲除。这个严格不严格？是非常严格的。并且规定第一天和第七天要召开圣会。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无酵节和那个月节应该是那个庆祝几天，也许是七天，也许是八天。为什么呢？那在这里提到你们应一连七天吃无酵饼，那个没有清楚的那个说明，它是从过月节的时候，也就是前天晚上，还是从过了月节之后的第二天才吃无酵饼。如果前一天晚上，也就是过月节的时候就开始吃无酵饼，那月节和无酵节加起来要持续几天？七天。如果在过完逾越节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吃无酵饼，那这个逾越节和无酵节是几天？是八天的时间。这是这个区别，这是没有办法来确定究竟是七天还是八天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和他对月子的规定一样，那这里面就是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那个节日那个庆祝了规定他们如何的杀羊，那在这里面规定他们如何的来那个过这个无酵节，也就是不单吃无酵无酵饼，还要把家里的一切的酵子都要那个都要那个清除出去。这是在这里对这个无酵饼的吃无酵饼的规定，或者过逾越节过无酵节的规定。这就是在出埃及记12章1至17节四季流传对逾越节和无酵节的规定。那在这里面过逾越节的时间已经是确定下来，在本月的14日，也就是在阿比布月或者是尼三月的14日。你们应该怎么杀羊，然后怎样的准备无酵节，这里面都有清楚的详细的规定。那这个时候是什么那个节日啊？那像刚刚提到的是属于家庭的节日，是在家庭来庆祝。那接着我们来看晚期四季流传对逾越节的规定。随着他们回来之后对圣殿的重建，主前520年至主前510年圣殿又重建了。那当圣殿重建之后，这个逾越节又变成了什么节日啊？这个逾越节又从家庭的节日变成了朝圣节。你要到哪里去庆祝了？你要到耶路撒冷去。你要到哪里宰杀羔羊了？你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宰杀羔羊，那就是大伙一起来庆祝。那我们再来看晚期的这个规定，那这个晚期的规定是属于更啥了，更严格的了。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12章41到49节。上主向梅瑟和亚郎说，有关逾越节祭餐的法规如下，任何外方人不准参加这祭餐，凡用钱买来的奴隶受过割损礼方可参加，旅客和佣工不得参加，应在同一间房屋内吃尽，不可将肉块带到屋外，也不可将骨头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应举行此祭餐，若有同你在一起居住的外方人愿向上主举行逾越节祭餐，他家所有的男子应受割损礼，然后才准前来举行，如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损礼的人绝不许参加，本地人和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方人同属一例。那这是属于更晚期一些的了，这时候就明显的区分以色列人和外方人。外方人可以参加逾越节那个庆祝，但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受割损礼。如果没有割损，你是不可以参加犹太人的逾越节庆祝的。那在上次课中提到，也就是关于割损讲割损的时候提到，那割损在哪里形成风俗的？那是在流亡巴比伦的时候，为的是突出自己民族的身份，为了和巴比伦区别开来，和巴比伦人区别开来。那在更稍后一点，在那个创世纪的17章，那格孙里它不单是一个风俗了，或者是民族的身份象征，它更成了什么？更成了信仰的标记，也就是天主和亚巴郎立约的这个外在的标记。那在这里面把这个逾越节庆祝和这个割损联系起来了，也就是如果外方人不受割损，那他是不允许参加这个逾越节庆祝的。那在这里这个逾越节他强调的是什么了？那在这里你看这个晚期四季流传叙述，他有没有告诉你应该怎么去过逾越节，然后你怎么去准备，这里有没有提到？没有。他在这里突出啥了？他在这里突出是谁可以参加，他在这里那个强调的是区别，是把外方人和以色列人区别开来，是把没有受割损的和以色列人区别开来，那就是外方人没有受割损的那个不允许和以色列子民一起来过这个逾越节。那当然 这个四纪晚期的四纪流传它是以什么为前提的，是以其他的圣经叙述为前提的，那它意味着是你们已经都知道这个月节其他的规定了，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那我只规定是谁可以来参加这个月节那个庆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个那个月节庆祝的规定越来越详细了。那这就是晚期四纪流传对月节的规定。那到这里为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月节的发展这个过程，它的这种变化。那在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庆祝，这个很简单的庆祝就是吃无酵饼，纪念天主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那这个吃无酵饼意思是什么？象征着我们匆忙的离开埃及。我们为什么要匆忙离开埃及啊？那是因为天主击杀了埃及人长子之后，我们不受欢迎了，埃及人法老赶我们速速的离开这里，因为我们是灾星，没有办法，我们把未发酵的面团和面盆背在肩上走掉了。这是那个月节这个广义节日它的原始意义。当然在这个古老的庆节历法中，我们可以看到那这个节日它是属于一个什么节日啊？是属于一个农人的节日，是和收成相连的，是在每年的阿比布月庆祝。那月节这个狭义的月节它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和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相连我们不清楚，但是它的原始意义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2章的21节到24节吧，是对21节到23节。那这个月节的原始意义是在这里，这个狭义的那个月节，那就是纪念那个拯救，或者是祈福免祸。这是牧人的节日，他们在春天的时候为了牲畜的繁殖，他们举行这个节日，把宰杀羔羊的血涂在牲畜圈的门口上，为的是能够把灾祸瘟疫挡在这个门外，使这个畜群能够繁殖壮大。那后来以色列子民他们使用了这个节日，或是使用了这个仪式，变成了他们月节庆祝的一部分，纪念什么了？纪念天主对他们从埃及的拯救。那从埃及拯救它指向哪里？指向天主在击杀埃及人长子的时候对以色列子民的保护，通过刷在门框上的血，天使知道了这是由以色列子民的家庭从这越过去，使他们得到保护。这是月节和无酵节它的根源，然后它的庆祝。那这个时候它是属于家庭节日，是在家庭庆祝。在这个古老的庆节日历中，也就是出埃及记的23、24章记载，它是朝圣节，但是到哪里朝圣？是在你附近家附近的这个圣所里朝圣，到那里去就好了。到了申命记16章的时候，也就是主前七世纪的时候，月节和无酵节合并成一个节日，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广义的月节。那在这里面就有详细的规定了。在这里面更是因着约书亚对信仰的改革，把这个祭献集中在耶路撒冷，那所带来的结果是这个月节也变成了一个在耶路撒冷的朝圣节，也就是你不可以在家庭庆祝了，你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庆祝。这个时候这个节日的日期还没有具体定下来，依然是在阿比布月。随着南犹大的灭亡，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他们不可能到耶路撒冷去庆祝了。那月节从这时候起，他又从那个到耶路撒冷朝圣节变成了一个家庭的节日。无论你是在本国，也就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流徙的巴比伦，你都要在家庭里庆祝。那四纪流传对你如何的过这个节日有了详细的规定，那在这个规定中他也把这个节日日期定下来了，是在每年的 每年正月的14日，也就是弥三月的14日，从这一天开始要庆祝那个月节和五教节。这是四季流传在这里面的规定，也就是详细的规定你如何的去过月节和五教节。那当圣殿重建之后，在主前520年至515年，月节从一个家庭节日又变成了朝圣节，也就是你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日。那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一直持续到主后70年圣殿被毁。你在那个福音中会看到耶稣他多次到耶路撒冷去过月节。那他的来历是那个从哪来的？那就是约施亚的那个信仰改革那里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约施亚改革，耶稣没有那个不必要那个比较费事的跑到耶路撒冷去过月节，他可以在他家乡纳撒勒附近的会堂或圣所，在那里过月节就好。可是因着约施亚这个信仰改革，月节它是一个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朝圣节，所以耶稣他要不远千里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月节。当然说不是千里，从那个纳撒勒到那个耶路撒冷，也就是几百里路的几百里路那个300左右里路吧，那到那里去过这个月节。这就是从四季流传的这个规定，从那个申命记流传的这个规定，或者是约施亚改革所带来的这种变化。那在更晚期一些的四季流传中，他更强调参加这个节日的这个身份，也就是把外方人，没有受割损的外方人给他区别开来，也就是那个撇除，如果你没有受割损，你不可以来过这个节日。这是在旧约中对月节这个记述，从它的起源一直到它这个有这个详尽的过节的方式，那都已经叙述了，或者是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那个提出来了。那个等到讲完课之后，你自己可以回去慢慢的来看我写的那个文章。你慢慢的来读，然后查着圣经章节，这样你会对这个月节它的发展和演变会有更多的了解。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它在新约中的那个意义，也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月节羔羊。在四部福音中对月节的记述是不一样的，那四部福音都记载耶稣和其他犹太人一样，在月节到来之前往耶路撒冷去过节，像约施亚改革的时候那个礼仪集权法所要求的，那就是到耶路撒冷去过月节。那在这个时候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过三部对观福音，马窦、马尔谷和路加和若望福音叙述的侧重点确实不同。三部对观福音它记载的侧重点是什么？是耶稣和门徒一起吃月节晚餐。那在吃月节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建立了圣体圣事，耶稣说你们大家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大家拿去喝吧，这是我的血，在过月节的时候也要喝葡萄汁嘛。在马尔谷14章12至26节，马窦福音26章17至30节，路加福音22章7至23节记载耶稣和门徒在耶路撒冷一起和门徒一起过月节晚餐，或者是庆祝月节。这是三部对观福音的记述。三部对观福音记述耶稣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来过这个月节。那待我们来看路望福音，它的记述和三部对观福音完全不一样。路望福音它没有记载耶稣与门徒吃月节晚餐，为什么？是不能也。为什么不能？因为当人们吃月节晚餐的时候，我们的月节羔羊基督已被祭杀做了牺牲。可能这一点你不会马上明白，你得慢慢的去自己去反思，你才能够明白。那若望福音 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很清楚，若望福音在整个的福音叙述中把耶稣刻画为逾越节羔羊，并且他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叙述。在耶稣传教初始，洗者若翰向他介绍自己门徒的时候，也就是若翰把自己的门徒介绍给耶稣的时候，怎么说的？洗者若翰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那若望福音在开始叙述的时候，他已经就指向耶稣最后的死亡，他要那个是除免世罪的那个天主羔羊。犹太人宰杀羔羊纪念是天主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耶稣基督他像这个犹太人宰杀的羔羊一样，他要为我们死去，但是不是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他是要带我们出什么地方，他是要带领我们出离罪恶的那个峡谷，也就是把我们从罪恶中带领出来，所以才是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那我们再来看若望福音他为了记载耶稣是这个除免世的羔羊，他怎么记述的？因此若望福音中的逾越节比对观福音中的要晚，这点你要是慢慢的去理解。四部福音中都记载了逾越节，但是它记载的时间却是不一样的。若望福音记载对那个逾越节要比对观福音记载要晚，是在安息日，那年的逾越节和安息日重合。那现在我们来看这几个片段。在若望福音18章28节提到，然后他们从盖法那里把耶稣接往总督府，那时是清晨，他们自己却没有进入总督府，怕受了玷污而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若望福音19章14节，时值逾越节的预备日。若望福音19章31节，那犹太人因那日子是预备日，免得安息日，那安息日原是个大节日，尸首留在十字架上，就来请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在死的时候有没有过逾越节？按照若望福音的记载，还没有。在若望福音18章28节清楚地提到，他们怕受玷污，所以不往总督府去。在19章31节提到，因为那日子是预备日，免得安息日是留在十字架上，这意味着这个日子是安息日的预备日，也就是星期五。那并且提到，那安息日原是个大节日，是什么大节日？那就是若望福音18章28节记述的是逾越节。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在三部对观福音中，逾越节是在什么时候庆祝的？是在耶稣死前。那在若望福音中呢，是在耶稣死后才庆祝逾越节。那并且那个逾越节是在什么时候？若望福音告诉我们是在安息日。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四部福音记载耶稣的死都是在安息日的预备日，也就是在星期五。耶稣死亡的日子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安息日的预备日，也就是星期五下午。可是这个逾越节的日子一样不一样？那是不一样的。那在若望福音是在这个星期五，也就是安息日的预备日之前。那在若望福音呢，在若望福音是在预备日之后，也就是在安息日这一天。那从这里你可以推测若望福音记载的逾越节至少要比对观福音的要晚一天。这是四部福音记载同一事件，但是因着不同的神学观它记载的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回到我们刚讲的这个初始，那是在若望福音中，若望圣使他要强调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羔羊。从福音的开始一到结尾，他都在讲述耶稣是天主羔羊的这条主线。在开始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那在最后结束的时候真是如此。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在做什么？其他的犹太人他们在宰杀逾越节羔羊，准备第二天要过逾越节。 所以当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按照若望福音记载，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坟墓里。所以耶稣基督按照若望福音的记载没有办法和他的门徒一起过逾越节，因为当人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坟墓了。可是按照三部对观福音的记载，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过的逾越节？是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因为他也是犹太人，和门徒一起过了逾越节晚餐，过了逾越节，吃了逾越节晚餐，那这之后他才死掉。所以在四部福音中记载耶稣的死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安息日的预备日，因为在对观福音也记载，他们要赶紧把耶稣埋葬，因为安息日要到了，已经到了安息日的预备日，也就是要到晚上。所以在四部福音中记载耶稣死都是在同一个日子，可是他们记载安息日的日子确实不一样。三部对观福音是在耶稣死之前，若望福音记载的是在耶稣死之后。你说三部对观福音和若望福音哪个对啊？都对。那哪个是历史的记述？当然是三部对观福音。那若望福音呢？它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记述，它要突出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宰杀的那个逾越节羔羊。犹太人宰杀个逾越节羔羊，纪念天主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那现在呢？我像那个羔羊一样被人宰杀，为的是把人们从罪恶的出谷中拯救出来。所以犹太人宰杀逾越节羔羊，为纪念天主对祖先的拯救，标记是吃羔羊肉和无酵饼。耶稣被宰杀，为除免世界的罪过，做众人的赎价，标记是十字架。这样犹太人所庆祝的逾越节，宰杀的逾越节羔羊，指向除免世界的羔羊耶稣基督。这就是逾越节它的起源、发展、变化，以及在新约内它的意义。那今天晚上的课程就到此为止，让我们以祈祷作为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天主，你让你的子民宰杀羔羊，吃无酵饼，为的是纪念你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纪念你圣子的死亡，为的是纪念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主，求你使我们每日举行感恩圣祭的时候，深深的去认识到你对我们的拯救，你对我们的牺牲，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参与每天的感恩祭。